这是我今年最后一次的讲道，最后一次讲道在你们教会讲。那么今天，我今天来的时候也带了一些书跟光碟跟播放器等，因为我讲完道以后才跟你们介绍。我先讲道，那我先讲一讲呢，在应该是2009年12月，我来过你们教会，也是在圣诞节之前。我讲的道就是叫三重平安，用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这一段的经文。今天讲的题目呢也是三重平安，可是我要从7年前那一篇道最后一节经文开始讲，然后我会回到第一章那个经文再讲三重平安的意义，所以有一点点不同。我只是要跟你们问一问以前讲过的，可能你们都忘了对吗？7年前讲过的7年前我是讲到三重平安，讲到三点。第一，保持与神和好的平安，然后是保守从神而来的平安，然后呢第三点就是说要参与从为神而做的平安。你们应该忘了，只是我记得讲了这三点。那么今天讲呢主要是在第二章14节最后一句话讲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会放到第一章跟你们看一看耶稣降生之前的一段经文，然后讲到三重平安的意义，所以是有一点不同的。好，我们先有一个祷告开始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以上的时间我们带到主的面前，愿意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所看重的不是我们怎么去放假，或者说怎么去享受这个放假的时间，来真的在这一段时间，特别是年底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反思主耶稣所给我们的，不单是你的恩典，还有你的使命，还有你的心意。愿意在你降生以后，你给了我们生命，给了我们生命有它的原因，也有它的要求。愿意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不是单单我们在庆祝，我们也要回应圣诞节的意义。带领以上的时间，让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，不单享受从你而来的平安，也真的可以把你的平安分享出去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你知道平安有真有假的，有些平安呢是假的，有的平安是真的。我记得有一年呢，我在读大学的时候，我有一次我在多伦多大学的图书馆在准备考试，我记得大概10点钟左右吧，晚上10点钟图书馆大概11点左右就关了。那大概10点钟有个同学过来看我，我已经温习好了，我就准备好了，然后同学看见我很平安的坐在那里，他问我怎么样，读好了没有？我说都准备好了，都温习好了，明天考试没问题了。然后他看看，他说：“哎，你在读什么？”我说：“读明天要考的哪一门课。”然后那个同学怎么讲？他说：“明天考的不是这一门。”哇！我当时听见，我真的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在准备，我以为很有平安。10点钟左右，我坐在那里非常平安，明天考试我都没问题了。然后同学过来说，那可是后天的，明天不是考这一门课。哎呀，我说我这个平安完全碎了，你知道吗？没了。有些人以为有平安，其实没有平安。以赛亚书也要讲，你们说平安平安，其实没有平安。有些平安是假的，有些平安呢是错的。比方说那刚才我开车来的时候，我走 401我开得很慢，因为有交通意外一直在那里堵了差不多20几分钟，你没办法开得很快。有些人开车开得很快，他很平安，为什么呢？他觉得因为他说怎么讲呢，我有一次跟我朋友一起嘛，他开了超过120公里，然后再走，我说你不怕吗？他说不怕。我说为什么？刚才我看见有个警察车在那里把一部车停下来了同时有两部警察车，这个机会很小的，所以我不担心。他很有平安，可这个平安不对的，为什么？他还是开得太快了嘛。他虽然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不表示他可以有平安。我们怎么可以有真的平安？到底平安的意义在哪里呢？今天跟我们分享有3件事情。第一就是讲到平安的月，第二讲到平安的人，第三讲到平安的光。这3件事情我用的经文有一点不同，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，路加福音第一章68节到79节，68节到79节。那我先跟你们读了，我们一起来读68节到75节，68到7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一起来，1、2、3。主以色列的神， 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眷顾他的百姓，为他们施行救赎，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果效，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所说的话。七十节、我来读、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，向我们列祖施怜悯，纪念他的圣约，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，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的手。好，停在这里，停在这里。好，你知道这一段经文的背景什么？讲到施洗约翰，施洗约翰是为耶稣准备的，他是他的先锋，在耶稣降生之前预告弥赛亚要来。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讲到亚伯拉罕，也讲到神的拯救。拯救这一方面讲到这些，说把他们拯救出来，也纪念到他的圣约在其中。你知道约有两方面，这里讲第一件把我们救出来，第二件事情经文讲到说让我们可以侍奉神，一方面要出来，一方面要侍奉神。真的平安不是说你犯了错人没有发现，真的平安不是说你犯了错没有后果，真的平安乃是说你可以被救出来，不再去做你不该做的事情，不再去在不该在的地方，这个才真的平安。真的平安乃是说你可以去做你能做的事情，你能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，这个才是真的平安。我们要的不要是假的平安，要是真的平安。可是你知道吗，在约的当中呢，有两种的约，有一种约呢是相方面的，两方都要守的。比方说做买卖，比方现在买房子，买了房子你要拿这个房子，一定要付这个房子的钱才可以给你的。买一部车也是这样子，你签了约以后钱拿不到，车也拿不到，这是两方面的。有一种约呢是单方面的，就是说我答应给你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我给你的，我答应你的我就给你，那这一种约很不同。所以你知道神所给我们的约很简单，他给我们是恩典的约，就是说不是因为我们行我们好我们可以所以可以得到神的救恩，绝对不是这样子，那是我们不行的，可是神愿意给我们，那就不同。亚伯拉罕所讲的约呢，从亚伯拉罕的约到新约来讲呢，一方面我们可以出来，一方面我们可以服侍。两件事情，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人不可以不犯罪，所以 神跟亚伯拉罕立约，就是说从你的后代当中他要兴起一个人把他的百姓救出来。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你跟我都有他的原罪，我们不能不犯罪。有一次呢，在家里的时候，我的儿子犯错给我骂，不是给我骂了，给我教训了吧，我都教训他，我说你干嘛这样子讲，你为什么犯错。教训完了以后，孩子不开心，回到房间给爸爸骂完以后肯定不开心，回到房间不到一分钟出来，抱着爸抱着我说，爸爸我知道我为什么错了，我听了挺开心。我就问儿子为什么你犯错，他说爸，因为我是一个罪人，罪人怎么可能不犯罪呢，我终于明白了。这个儿子这样讲完以后又给我教训了他一顿，我说有罪的人会犯罪，可是我的儿子你跟我都是信耶稣的，信耶稣的人不用犯罪的。你听明白这句话吗？ 亚当夏娃以后人不能不犯罪，耶稣基督以后人可以不犯罪，听明白吗？耶稣还没来之前没有办法不犯罪，耶稣来了以后我们可以不犯罪，我们见耶稣的一天我们不用再犯罪了。今天你跟我可以不犯罪，你听明白这个字吗？以前是不可能不犯罪，现在是可以不犯罪，表示你可能犯罪也可以不犯罪，可是已经有这个可能性可以不犯罪了。平安的约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就是我们已经可以不犯罪，有了新的生命。常有人说，比方说人不能不犯罪，一支笔你放手的话一定发生什么事情，一定掉下来，对不对？ 一定掉下来。这个笔没有生命的，如果是一只飞鸟的话呢，它可以飞有不同，这个没生命的它没办法，这个地心吸力呢，它就一定掉下来的。有生命的它就不会的，它可以冲过这个地心吸力，可以飞到天上去，是有不同的。你跟我有了生命以后，我们是可以不犯罪，我们可以不犯罪。这个是神有平安的约的特点，就是我们不行，他让我们行，不是你行了我说你行，但是你不行我让你行。这个是神单方面给我们的恩典，可怎么可以享有这一种的恩典，享有这一种的平安的约呢？第二，讲到平安的人很重要，人有罪不可以有平安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那我们现在读一读哈，76节到77节，第二章76到77节。好，这里读哈，孩子啊，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，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，预备他的道路，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，就知道救恩。这里讲到说，讲到施洗约翰，他要作为至高者的先知，行在主的前面，然后讲到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。这里讲到说，为什么我们可以不犯罪？刚才讲到罪的工价就是死，一个死人是没有办法，是没有反应的，你明白吗？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在一个安息礼拜完了以后，我们也去了那个墓园，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到处看看啊，不同的坟墓哈，然后看见有不同的人，我们看了每一个坟墓都不同，没有两个坟墓是一样的。可以发现了有一个共通点，当我们在墓碑的面前发表我们的意见，比方我们说，哎，这个人哇那么长命啊，100几岁，哎呀这个人只有20几岁，哎呀这个人跟我同乡，哎呀这个人跟我的名字差一个字，我们一直在讲，我发现有个同一点是什么呢？没有一个坟墓有反应的，有反应我就死了，我就吓死了，没有反应的，一个死的人是没有办法有什么反应的，没有办法的。罪的工价是死，我们死了以后没有生命，没办法。可耶稣来了，把我们救出去，让我们可以对罪说不，可以不犯罪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付了这一个代价。在以赛亚书9章6节讲到耶稣是和平之君，他是和平之君什么意思？他是和平的君王，他可以把和平赐给我们，他有这个权柄。这个和平很重要，所以他来了，道成肉身，把生命赐给我们，以致到我们可以不死，我们可以有生命，可以胜过这个罪。因为耶稣我们付了这个代价，我们就不需要付这个代价，有人替你付了，你就不需要。有一个平安的人，平安的君为我们付了这个代价，我们就可以离开死，离开死亡，你知道可以有生命的表现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跟，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再死，不需要在死的当中，因为有人替我们付了这个罪的代价。有一次我跟一位的讲员哈，郑世汉哈，你们可能有人听过他，郑世汉博士，跟他吃午餐，我们到了一个店，我还记得是越南店哈，在那里叫了一些菜，然后我们在吃，然后在我们前面呢，就是我教会的牧师在那里吃，他跟他老公哈是一个我们的那个沈牧师，他在那里吃饭，也在吃饭，离开我们只是离开一点点，我们在后面吃，然后我们一直在谈都忘了，然后他们吃完他们走了，然后到我们吃完要走了，我就跟他说要结账呢，那个服务员过来，他说不用了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刚才你的牧师替你付了，我都不知道，我以为是我们跟牧师付钱，想不到是他替我们付钱。我说哎呀，他付了，然后他就说那你就不用付了，你明白什么意思吗？这个就是叫救恩，叫救赎，就是说耶稣替我们付了，我们就不需要付了。可是当你付了以后，有件事情很重要，他们替我们付了，没有跟我们讲的。如果餐馆的服务员不讲的话呢，我看我还是要付的，就是说你要知道有人替你付了才行，对吗？同样就是说刚才讲到说，施洗约翰是为耶稣开路的， 是为耶稣准备的。耶稣要来，所以耶稣来了以后，你跟我都要宣告耶稣已经来了。所以说我们已经不需要付这个死的代价。我们要告诉别人，刚才我忘记是青少年还是儿童，还是儿童诗班，第二首歌不是说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， 对吗？那个动作很奇怪啊，它是这样子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你听还是不听？不听，就是这样。而是说你要去，你去还是不去？不去，就这样子。总而言之就是说，你要去告诉人耶稣替你付了，对吗？耶稣替你付了。你想想看，这个牧师替我付了以后，他不可能在教会问你知道我替你付了吗？他可能不问的，付了就算。服务员不讲，我也可能不知道。可是有人付了，你要告诉人，有人替你付了才行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全福音嘛。我不知道替我付了，他要告诉我，他替我付了，我才不用付，这个才对嘛。我记得以前我读神学的时候，不是我读神学，就是所有神学生，我们有一门课叫讲道学。讲道学呢，讲道学的考试跟一般的考试不同的，一般考试你要写考卷的，讲道学不用写的。讲道学怎么考试的？讲的。这个讲非常可怕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每个神学生出去讲的20分钟的讲道，20分钟讲道呢，谁来评？老师在评，还有呢，所有同学在评。哇，这个压力很大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有时候你知道，有人说哈，人生当中最大的恐惧之一就是站在人的面前讲道。你看得出来我现在很恐惧吗？因为讲的多了嘛，可能你们恐惧，我不恐惧哈。所以到了个神学生，有个故事讲到一个神学生，他到了台前要讲，可拿着那个讲杖的时候呢，非常紧张，有时候紧张的时候呢，嘴巴就讲不出话来的，有没有试过？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讲，有时候不知道一句话都讲不出来，他拿着一个很简单的讲杖都讲不出来，一直在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了几十秒钟都讲不出来，然后没办法，他就问同学，他说：“同学们，你们知道我要讲什么吗？”同学说：“你们没讲，我们怎么知道？”他说：“对，我都不知道我要讲什么，因为他就下去了。”这个考试有3天，因为很多学生嘛。然后第二次，谢谢。然后第二次第二天，那个教授又来了，他说：“给你再一次，你上去再讲。”行，他说谢谢，又上去。一上去不看还好，一看同学看着他都抖了，又抖抖抖抖抖抖，又讲不出来。又问同学们，你们知道我讲什么吗？他说我们怎么知道？他说我还是不知道。又下去。第三天最后一天，老师说最后一天你是最后一个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不讲对不起，没办法通过。这个学生上去，紧不紧张？还是紧张，还在抖抖抖抖抖抖抖了以后，还是问同一个问题：同学们，你们知道我要讲什么吗？这一次下面反应有不同，有一部分人在点头，一部分人在摇头。摇头就是说还不知道在讲什么，点头就是什么？我想你还是问我们吧，对吗？还是问我们，你知道我讲什么吗？所以这个同学看见有人点头，有人摇头，突然间他有个主意，他说好不好这样子？请点头的同学们告诉摇头的同学们我讲什么，然后他就下去。挺聪明哈，那这个是故事，不是真的哈，不要说是不是你啊，徐弟兄，不是我哈，这个是故事。什么叫全福音？刚才讲吗？有人付了钱，你要知道有人付了钱。耶稣来了为我们死，你要告诉人耶稣来了为我们死，明白吗？我们知道的人要告诉不知道的人我们所知道的事，这个就是全福音。在圣诞节最主要的是什么？7年前我跟你们讲，很多人说圣诞节最主要3件事：第一是放假，第二是度假，第三是减价。圣诞节最主要告诉人耶稣来了，为你为我而死。这个约是单方面耶稣成就的，不是因为你跟我有什么功劳，不是因为你跟我行。因为罗马书5章讲，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还是仇敌的时候，还不知道的时候，耶稣就为我们死了。这是单方面的约，完全是恩典与爱的约，是神的主动，不是我们，我们是被动的，完全是单方面的领受的。可是当我们知道以后，一定要告诉别人这一个好消息，对吗？ 有一年，其实这个很多年前了。有一年，因为非典那一年呢、啊，非典那一年，没有人愿意香港有非典，中国有非典，对吗？没有人要到东南亚去的，所以航空公司呢，没有人坐那些飞机，都是空的。当时我看见呢，有一个广告出来，他说：“如果你买两张加拿大国内的飞机票，来回的飞机票，你只要付190块，就可以买一张来回香港的飞机票。”我买了，因为我一定要回香港嘛，我就买了。然后我马上打电话给我所有我知道他要回香港的人，我说：“快点啊！如果你在加拿大有两个来回飞机票，你可以190块可以买到来回香港的飞机票。”我知道，我觉得这个是很便宜，没试过190块，是从来想都没想过，年岁在内啊！哇，我说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不是让他们回去，希望他们有非典哈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如果你要回去的时候，就可以买这个飞机票。你看看，很多人在讲这些时候，好的事情我们要讲。如果你说，哎，我们有一个能到天堂的门票，非常好的，神给的，我们也应当去讲的。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，耶稣说：“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。使人和睦的，使人和好的，这个和好不但与人与神和好的有福了。神立了这个平安的约，人要怎么样？人要全这个平安的约。那个人很重要，我们需要这样去做才可以，才可以。所以两件事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说，这个约是神给我们的，是平安的约。”你跟我都有这个平安的约，我们都已经有了。可第二件事情最主要要问，这个平安的约你有了以后，你有没有全给人？是不是个平安的人？是个平安的人。圣诞节你知道哈，很多时候圣诞节很多亲友来探亲的，对不对？或者我们去探亲的也有，无论是回国也好，或者他们来也好，很多很多时候你也知道，有些人呢，一生当中一年当中只有两天是去教会的。不信主的也是这样子，啊，不是说信主的，不信主很多时候有两天他愿意去，第一天圣诞节，还有一天呢，复活节，对不对？很喜欢在圣诞节、复活节他们去教会的。有人说，这些人叫什么？这些人叫 CEO， 英文你就明白，中文不明白的 CEO 是什么？就是 Christmas and Easter only， 圣诞节与复活节他们去的。你想想，圣诞节有时候教会人特别多的，对不对？最多人就是圣诞节，下个礼拜25号，刚刚的圣诞节就是礼拜天，很多人没来教会。你去邀请人，有些人他平常不去，圣诞节他可能去看看，对不对？有的，你就趁这个机会，你要做这个和平的人，和平的约你已经有了，和平的人你要做啊，对吗？或者说他不来教会也好，你趁圣诞节跟他谈谈吧。我最近去了 London， Ontario 哈。我去讲一个训练，当天刚刚就有外面有一个圣诞老人的游行，哇，人很多，当天很冷啊，人家早早就排满了。我9点钟到，已经有人在路口一直排了，人在哪里？哇，我说那么多人在哪里？教会里面说，嘿，我就在教会外面呢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看圣诞老人呢，挺多的，看耶稣的呢，我们要去邀请吗？你明白吗？下个礼拜就是圣诞节。今天你们完了以后，一定要回去想一想，有哪一个亲友我可以把他邀请来到教会当中，有哪一个亲友我可以给他一个探访，送他一些福音的书，送他福音的光碟，跟他分享一下。在圣诞节很好的机会，不要让他随意的过去。真的，圣诞节很多人说圣诞节很怕什么？吃的太多，花钱太多。圣诞节不是单单在做这个，没错，你去吃饭没错，不是说圣诞节不能吃饭，没这个理由。可是不是为了这个，最主要的是这个和平的约已经有了，耶稣已经成就了和平的人，我们要做，我们就邀请。所以我希望你现在你想一想，在多伦多有没有，或者有些人甚至他不在多伦多，可能还在台湾，还在国内，你能打个电话吗？对吗？你能发个微信吗？对吗？圣诞节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把这个圣诞所成就的和平的约，跟那些还不知道的人跟他们分享。所以圣诞节要这个和平的人， 一个平安的人很重要，把平安的月分享给那些没有还没有耶稣所给他平安的人。你要做一个平安的人，把平安带给神所要的喜悦的人。那第三点讲到平安的光，那只是第最后两节经文，七十八节到七十九节，七十八到七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哈，七十八到七十九，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，引到平安的路上。这里讲了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讲到说，这里讲到有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那这里我要提一提，光是很重要的。黑暗没有光就是黑暗，黑暗有了光就不是黑暗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活在黑暗的当中，黑暗其实是挺恐怖的，也挺危险的。我以前读神学的时候，曾经住在一个家庭的一个basement 的一个房间，那个房间没有光的，没有窗的，你关了灯真的什么都看不见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起来刚刚搬去那个地方呢，我把门关起来睡觉嘛，然后晚上起来要去洗手间，一起来走了两步，啪，那就撞到那个墙的上面了，看不见，没有光，看不见。后来我就聪明一点了，把一个小的那个灯放在旁边，就安全一点。没有光是很危险，这就是说有光把我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面。你看这个这一节的经文，七十九节的经文，跟马太福音第四章也有讲到这一节经文。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，这段经文都是来自以赛亚书第九章的。第九章的这里讲到什么事情，就是说光啊，我跟你们看一看啊，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五十六节那里讲到说，他说十六节讲到坐在黑暗里面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然后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，坐在黑暗当中死荫里的人有光照着他们。你知道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，有光是不是没有黑暗？你想一想，刚才不是讲了吗？有光没有黑暗就没有黑暗，可有光还可以有黑暗的。如果光来了，可是你闭着眼睛不看，光还不是光，你明白吗？有光了，可是有人不看，那就没办法。所以你明白吗？平安的月，平安的人，平安的光，光来了以后，人要看这个光，人要接受这个光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耶稣来了，耶稣就是那光，对吗？可光来的怎么样？黑暗要不要？黑暗不要这个光。这个是今天的问题，人不要这个光。可能你听过很多人讲嘛，有些人跟他 全福音讲耶稣， 他就是不喜欢这个光，不喜欢这个光，他不肯接受这个光。那不肯接受这个光有不同的原因的。我跟你说，如果在圣诞节的时候你要做平安的人，你要把这个平安的月介绍给那些不知道的人，有时候你会遇到难处。人为什么不愿意接受这个平安的光呢？有不同的原因。其中有一个呢，我是在芬德贝，我们去等宣的时候全福音跟那个学生讲耶稣，讲了半天，问他信不信耶稣。他这个学生挺有意思，我看他大概二十岁左右，他说你讲得很清楚，你讲得那么，我说你听明白吗？完全明白。我就问他，那你信不信？他说你讲得那么明白，我肯定不信。我说什么意思？他说你刚才讲耶稣来为我死，刚才你说我们有罪，我说是，然后我说你同意你有罪吗？我说我同意。那你明白耶稣来 为你死吗？你讲了我知道，那你要不要信他？他说我才不要。我听了他不明白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很简单，两件事。第一，我有罪，我要死，我没有要耶稣来为我死。第二，我有罪，我该死，那他为什么为我死？你听明白吗？他说我该死，让我死好了，他干嘛为我死？我才不要呢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对吗？我该死，让我死。他就很奇怪，他很坚持，他说我就是该死，就让我死。怎么讲都讲不通，讲不通。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了，我说 耶稣已经为你死了，你就接受他吧。我不要，我不要白白的恩典。我说非常奇怪，我说我有事情我自己来承担，我真的没有这个随身办法。后来我就跟他讲，我就当时就想了一些事情跟他讲，我说你要明白，他说他要负责任嘛。我说同学，你要知道，如果有些事情你能负责任，你不负责任，这个叫什么？不负责任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能负责任，你不负责任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不能负责任。你不能负责任，就需要有人替你负责任。那这个不是不负责任，这个是你不能负责任，那就不同的。啊，当我这样讲完以后，他就明白了，他就信主了。他很奇怪，我说死这个问题你不能解决，我说你能解决吗？他说我不能解决。我说你不能解决，人替你解决了，你不能解决的事情，那你能接受吗？他说、哎、这个我就能接受。啊，很奇怪，有些人不能接受，有人就是这样子，不肯接受。所以你明白，有时候真的，有时候人需要接受的时候，他愿意给光去光照他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当你跟一些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你真的要学习怎么跟他讲。有些人不要接受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我真的曾经碰见另外一个在大学里面跟他传福音，他现在信主了，还是教会的长老。我跟他传福音讲了半天，他不信。我说为什么不信？你知道吗？我现在信耶稣，你知道我的好朋友，好朋友都不信耶稣。那如果将来我到了天堂，他们不在，那谁跟我打麻将呢？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没意思，我还是跟他们一起好一点，我也开心一点。”我觉得有些人这样讲，他不明白什么叫做死，他不明白什么叫做灭亡，他不明白什么叫做与神分开，他不明白。在79节讲到光要光照我们，光照我们。可是人能看见吗？人要看见吗？是很重要。当耶稣开启全道，已经用了这些经文，人有些人愿意，有些人不愿意，不愿意。为什么？因为黑暗不喜欢光的，人是不喜欢光的。第二，人不太喜欢看见自己有不行不对的地方，人是这样子。我比较集中要讲这一点哈，因为这里最后一句话讲到说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这个是两方面，一个是不信主的人，一个是对信主的人。不信主的人，我们要与神和好，以至要有与神和好的平安。信主的人，我们与神和好以后，我们要保持与神和好的平安。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，人要有平安，人要给光光照他，首先他要愿意看见，他要愿意看见。人大部分不喜欢看见我们的错，大部分。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，人看见自己的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位牧师，有一位传道人叫于洪杰弟兄、啊、可能有人知道，他有一讲了一个故事，讲得很好。他说他家里有一只狗，那头狗呢是沙皮狗，沙皮狗是很丑的，你知道吗？很丑的，有人可能给他觉得他很可爱，可是沙皮狗本身是很难看的。然后这个于洪杰在家里呢，要搬，就是搬房间的东西。然后他呢在搬的时候呢，把一块镜子放在地上，然后再把那个桌子移到别的地方。然后他搬的时候呢，这头狗呢就听见有声音，好奇跑到房间里面，跑到镜子面前一看，吓了一跳，卷头就跑。想不到那么难看的，看见谁啊？看见自己啊。人为什么不肯改，不肯给神光照？那刚才我讲得很清楚，这个平安的路不是单单说不信主，也是信主的。多少人信主到今天，我们还是有很多不平安的事情。不单我们要把不信的人带到平安的路上，我们自己也要走在平安的路上，与神和好，这是很重要。人不喜欢知道自己的错，这个是问题。有一次呢，我妈妈来到我的家，很多年前了，我看都有20年前了，我没见过我妈妈那么开心的。她拿着一张纸走进来，她说：“哎呀，儿子啊，有东西给你看看看。”我说：“什么事情？”妈妈那么开心，很少看她那么开心。哎呀，这个太好了！我说：“什么事情？”她看见有一篇文章，那篇文章名字可能你们听过哈、啊，叫《太太永远没有错》，听过没有？对吗？哇，开心的，好像台湾前总统不是引用过这一篇吗？ 然后他太太永远没有错。然后妈妈说：“哎呀，今天看见了，我要爸念给我听。哇，他念的时候我太开心了。”然后我说：“妈，拿给我看。”他就拿给我看，我就看了里面讲什么，我没有带来哈，我大概记得那个意思，就讲到太太没有永远没有错。然后他说：“太太永远没有错，如果太太有错，肯定是你看错。如果不是你看错，肯定是你做错，你知道他才犯错。如果真的是犯错，如果他说的没有错，他就没有错。”如果你还坚持他有错的，肯定是你的错。总而言之，太太永远没有错，这句话肯定没错。如果你因为这句话有错，你就肯定铸成大错。啊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哇，我妈看见很开心，很开心。我说你开心什么？然后我跟我妈说，千万不要给我太太看见，太危险了，你知道吗？人总是这样子，不喜欢知道自己的错，总是觉得自己没有错。有些人呢，不是说没有错，而是他不知道他有错，是另外一个问题，啊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全福音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我才在一个，昨天我在什么地方？昨天我这个教会一个团契分享也讲到嘛，所以有时候人真的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全福音很重要。昨天我也是讲到圣诞节要全福音，就是我要帮朋友认识什么叫福音。福音不是说你来耶稣给你平安，福音最主要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愿意认罪、悔改、接受耶稣作为我的救主。这是很重要的，不是说与神交个朋友，交朋友之先，你先愿意接受耶稣给你的救恩，很重要。所以我讲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人常常不知道自己有错。然后问了一个问题，很简单，请问明知故犯错呢，还是无知错犯错？你听明白吗？明知错犯是错呢，还是无知错犯是错？哪一个是错？两个都错，对不对？你明知不该吃的，你吃了身体不好，错不错？错。这个不能吃，吃了身体不好，你不知道你吃了身体好不好，身体就好了，还是不好，对吗？明知故犯也好，无知错犯也好，都是错。人有些人他是明知故犯的，犯不下他的罪；有些是无知错犯的，无知错犯也是错。有一次我回家，看见我太太坐在沙发那里，一个人坐在那里，我进来他都没看我，我回到家他不看我，这很大问题了嘛。他不看我，我看见他很不开心，我看他不开心呢，我就坦白说有点不平安了，我就回到房间换衣服，换了衣服下来，看着他还是不开心，还是不看我。哎呀，我说糟糕了，不知道犯什么错，很担心。我就是不知道犯什么错，我肯定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明知故犯，肯定是无知错犯。我说是想不出来错在什么时候，错在什么地方。我就走过去，我走到我太太那里去，她还是不看我。哎呀，糟糕糟糕！我走到她前头，就走到前头，跟她鞠了一躬，跟我太太说：“我说太太，对不起。”我太太终于看我了，她就看着我，她说：“你道什么歉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总而言之，我错了，你就不要生气好不好？她说：“与你无关。”我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开心？”他说：“刚才我剪的头发剪的不好，所以不开心。”哎，我说：“原来这样子，好在不是我的错。”他说：“不是，是你错。”我说：“什么错？”我说：“我剪的头发你都看不见，这还不是错？”我说对不起，还是有错。人常常是这样子，有时候是明知故犯，有时候无知错犯，你知道吗？跟朋友分享福音，如果在圣诞节你有机会跟人分享福音，你不要说你有罪，你有罪，你有罪，你要说你自己以前怎么看罪。你要跟别人分享，我以前以为我是怎么样，后来我看见其实这个也是错，你明白吗？有些朋友很讨厌说，你跟我说你曾经犯什么罪，我为什么要跟你讲啊？你明白吗？所以我就会分享我的见证，我以前我还没信耶稣以前我怎么样，我怎么做，我觉得这些没问题。后来我发现了这些事情其实对我来讲是不对的事情，我体会到这个是不行的，不该的事情。好了，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怎么改过来，你应该这样分享才对的。所以你知道，人不认错不表示没错，人不知道有错也不表示他没错。常常有时候不是常常，很多次我跟我妈妈讲，我说：“妈妈，你来了加拿大那么多年，你就做身体检查吧。”她最近终于去了，我妈妈移民过来28年了，一直要她去检查身体都不肯。我说：“妈，你就去吧，看看身体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。”她说：“我身体没有不妥当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我说：“我知道， 我不去看医生肯定没有不妥当，我去看肯定有不妥当的，所以我才不去呢。我说你不去不表示你没有的，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呢？我在告诉你怎么跟朋友来分享，有时候跟他讲到底怎么，我们到底为什么信耶稣。一个人不体会到我们的罪，你很难信耶稣的，很难信耶稣的。神立了这个平安的月，人有了这个平安的月，我们要做平安的人，把这个月跟人来分享，以致到他们可以有这个平安的光，你明白吗？能有一个平安的光。我觉得圣诞节当中，如果你问我最最开心是什么，就是可以带我朋友去教会，让他明白圣诞节的意义。最开心的是这个，最开心这个。神立了这个月给了你给了我，是恩典的月，是单方面他给我们的，不是有什么条件，你只要接受就可以了。人有了平安的月要做平安的人，人有了这个做平安的人，你知道人可以有平安的光，平安的月，平安的人，平安的光。人都很喜欢钱的，有人说三件事有关钱的都是开心的，赚钱开不开心，赚了钱开心的，有人说赚了钱能花钱更开心，对不对？赚了钱不能花，哎呀挺痛苦的，赚了钱能花钱，然后花钱的时候呢能省钱，他说这个最最开心的了，对吗？我太太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打工啊，发了薪水拿了去买点东西，买东西当然开心了，可买了减价的东西，哎呀开心的不得了。可是如果有了钱不能花，开心吗？你明白吗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神给了你给了我这个平安的月，你要去用。这个用有两方面，刚才我讲最后一句话，引到平安的路是你跟不信主的，信主不信主都要走在平安的路上面。你要用什么意思呢？把平安的月介绍给人。你要用什么意思？你要守这个平安的月。神把你救了出来，你只要刚才我讲吗，耶稣来了以后不需要犯罪，你只要走在平安的路上面，给了你你一定要用才行的。每一年的圣诞节哈，常常有人送礼物，我现在已经收了有大概五六份的礼物哈，有时候拿回去我太太不给我打开的，他说先不要打开，因为包好的嘛，给我看看，拿一拿摇一摇，他说不能打开。我说为什么？你知道圣诞节最普遍的礼物是什么？金沙朱古力，你知道吗？我收的最多就是金沙朱古力，每一年都有的。然后我太太说这个是金沙朱古力不能打开，我说不打开怎么办？卷送给人。我说行行行，卷送给人，可是对我们不好的，卷送给人也不好啊。他说有人可以你不行，行，卷送卷送。我记得有一年我收到一份礼物，我拿回家我跟我太太说好像见过，你明白什么意思吗？可能是我卷送给人，然后人家卷送给我，我说好像曾经见过啊，不久之前曾经见过。我太太说管他，总而言之你不能打开。送礼物的人有时就是礼貌送一送，没有什么意思，有时有心意的人把礼物送给你，当然开心看见你用，对吗？这是最开心的。有一年我回香港的时候呢，有位弟兄约了我吃早餐，还没讲到之前九点半讲到八点钟约了我喝茶，看见我的时候他就送了一个领带给我，不是这一条，是黄色的领带送给我，他说徐弟兄送给你的。我明白什么意思，就是我打的领带不好看，他送给我。讲到之前我换了一个领带，把他的黄色的领带打上去。我一站，我还记得那个弟兄坐在我的右边啊，然后他一我看我特意一上台我就看一看他，哇，他看着我，太好看了，你明白吗？他送我的礼物我用了。圣诞节最大的礼物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。这个礼物你怎么可能不用呢？和平的月，你明白吗？怎么可以不分享呢？圣诞节最最主要，我觉得是要庆祝，是要纪念。可最主要在这圣诞节的时候，把握这个时间，把握这个机会，把人邀请来教会，你到人家家跟他分享这个和平之君所立的月，和平的月，给你给我的，要做一个和平的人，让人可以有这个和平的光。我真的盼望在圣诞节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记住这个事情。三件事， 三重平安的意义，第一，已经有了和平的月；第二，我们已经是和平的人；第三，要把和平的光去分享出去。你有没有做这个事情？神给了，人是要的，人要的，人是要去分享的，要分享的。真的平安是需要的，我们要去传开；真的平安是需要的，我们要去持守，要去用的。有人还不知道吗？你要去跟他分享。有些地方你还要改吗？以及你能走在平安的路上吗？有什么事情需要改的，还要改的。我们需要更多人知道这一位和平之君。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改变，以及可以守这个和平的月。这个我觉得是圣诞节很伟大的意义。与人分享这个和平的月，走在这个和平的路上面，这个平安的路上是很重要，很重要。这是神的心意。你在圣诞节里面，你打算做什么？你可能也有很多的计划，我没有说你不能去什么地方，我不能说你不能买什么东西，可有一件事情绝对不能不做的，就是要传开这个和平的约，平安的约要传给人，让人知道你也要守住这个约。我们一起祷告哈，亲爱的主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你是平安，你是和平之君，你立了这个平安的约，也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是你所差遣，都是属于你的，我们都应该做一个平安的人，把平安的光带到有需要的地方。人虽然不愿意面对自己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去帮助这些人能看见他们的需要，以致可以回到神的面前，与神建立和好的关系。求你帮助我们，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单单来庆祝，不是单单来纪念，在庆祝纪念的当中，应当有我们的使命，应当有我们的行动。我们已经领受了，已经享受了，已经拥有了，就应当把我们所拥有的、所享受的、所领受的分享出去，让我们更多的亲友、我们的邻居可以明白圣诞节真正的意义，帮助我们。圣诞节不是单单一个宗教的活动，圣诞节是改变人生、改变人的生命的一天。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的时候，同样我们要遵循你的心意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那等一会呢，你们有会有大会对吗？完了崇拜以后